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立体时空节目，我是主持人思静。从5月17号到现在，法拉盛事件一直在持续，它不只是一个中共利用地震灾情污蔑法轮功、煽动中国人仇视法轮功的独立事件，而且是和退党退团退队人数稳定上升、中共忧心忡忡但又无力回天联系在一起的。有人说法拉盛是中共的滑铁卢，也有人认为这个事件是中共自掘坟墓，不仅让更多的中国人看清了中共的本质，而且也让西方人大开眼界，看到中共导演的文革闹剧居然上演到了美国纽约，也看到了中共对西方社会的危害。下面我们来听一听美国法轮功学员贺斌和一位西方政治家是如何从不同角度看待法拉盛事件的。贺斌认为，即使没有这次四川大地震，中共还是会利用各种机会诬陷抹黑法轮功的。
大地震哈是5月12号，非常奇怪，在5月13号的新华社的头版啊，居然有一篇用一个所谓苏联的什么专家来污蔑法轮功的一篇报道，等于说是把中共这么多年了哈，就多少年前啊，说法轮功的那些谎言啊，全部又给重复了一遍。就说你想他这篇报道不可能是地震以后再出来的，对吧？他肯定是这个在地震以前他早就开始策划的一件事情。我的认识是说，只不过是赶上了这个大地震。现在表面上看起来哈，这周永康是在利用这个地震来说这个法轮功学员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我认为就是说，即使没有这个地震，周永康他本身就安排了一系列的步骤，想来构陷法轮功。
四年来，法轮功学员每一两个月都会举办一次退党大游行。贺斌认为，即使没有5月12号的大地震，5月17号那一天，中共照样会挑起事端。
在5月16还是18号，又一篇利用一个长春的一个什么致死案啊，也污蔑法轮功。所以他这是这一系列的动作，退党集会啊，他是比如说法轮功学员他在这个纽约法拉盛啊，是每个月差不多吧，他们大概对例行的，或者说退党人数到了多少千万的时候，增加100万的时候，或者是多少一个月和两个月啊，他们的例行要举行一次集会。所以5月17号是早就安排好的一次集会，即使没有这个汶川大地震，那么5月17号那天，中共照样会在那儿挑事儿。
中共之所以要污蔑法轮功，就是因为法轮功学员办的帮助人们退党退团退队的摊位是中共的眼中钉肉中刺。
中共在5月25号那个新华网他又报道了一次这个一篇报道，他说的是从5月17号到5月20号多少是法轮功连续四天在法拉盛什么集会，法轮功只是5月17号那天搞了一次退党集会。可是中共眼里他根本就不这么，他认为你每天都在那搞集会一样，所以说他的目的就是想把法轮功学员搞散退这些摊位啊，就是相当于是中共的眼中钉嘛，肉中刺啊，拔掉，这才是他们真实目的。然后同时在海外把这个法轮功从这散退点就拔掉，在国内他要利用这些事情，法轮功学员做的是退党活动，来煽动仇恨。所以说呢，这才是他周永康这个真实目的。
每次中共污蔑法轮功，在短期内的确能够欺骗一些中国人，挑起他们对法轮功的仇恨，但是从长期来看，这样做只有让更多的中国人看到了中共的邪恶，特别是这一次，更多的美国人、美国政要也看到了中共对这个社会的危害。
大陆来讲的话，这个因为中共它控制着一切的媒体嘛，短期内哈，它是可以蒙蔽相当多的不明真相的民众，就像当年这个天安门自焚案一样。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中共他要不作恶吧，你还看不出他的这种邪恶。他因为他是连续好几天在那儿找了一帮这种暴徒在那儿搞这些事儿，法轮功学员也是把这些东西录下来，也这种录像片去放，就看这个谁在那儿这个挑起事端，谁在那儿起哄。从这些种真实的这种场面呢，放给老百姓看的话，老百姓都明白真相以后，更一次深刻认识到中共真实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在干什么，就是更清楚。你比如说，他组织那么多的暴徒在那儿围攻法轮功。你说这个东西对于救灾有什么帮助？包括后来那个曝光出来的那个纽约那个总领事就彭科玉他的录音，这个也是阴差阳错，反正就是给他弄出来了。他自己承认，对不对？为什么要去整法轮功啊？因为他们在反对共产党，他们在那儿反共。你看他自己也承认，他们也不是针对地震来的， 因为是共产党迫害法轮功嘛，对吧？法轮功学员被共产党迫害这么多年了，对吧？那作为一个受害人呢，他起来揭露共产党，那是很正常的行为。这场事情过后以后呢，暂时有人不明真相啊，被蒙蔽，但是呢，法轮功学员又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把这个真相啊揭露出来。其实更多的民众呢，就可以明白这个真相。实际上，你像在美国来讲的话，像中共他这次组织在一种美国这种自由的领土上面，对不对？他组织很多很多的暴徒来围攻那种非常平和的法轮功学员。那实际上也是让美国民众看到中共他把这种文革那种暴力行为哈输出到这种自由世界来，就让美国人民、美国政要都能看到这个中共他的危害，中共他的那种暴力行为哈根本就没有改变。
通过法轮功学员的讲真相，还有他们的和平理性的行为，纽约法拉盛越来越多的当地华人看到了中共是在自暴其丑，中共不等于中国这个理念也越来越深入人心。
当地很多的华人呢，就是说那种被这种中共啊这种不明真相的东西啊挑动起来，也是受了很多的欺骗，对法轮功也有一些误解。但是呢，这个法轮功呢这几年哈、啊、连续不断的、持续不断的在那儿做讲真相的活动，而且在那儿发报纸啊。特别是经过这几天以后啊，那天我在现场嘛，上个礼拜天吧，就是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就打了一个牌子，写的“中共不等于中国”。就有一个穿一身白衣服啊，这个戴太阳帽的一个老华侨走过来，哎呀，他就指着这个牌子说：“哎呀，这个太有意义了，这个。”因为所有的问题卡就卡在这儿，一帮暴徒你在这喊什么吗？喊什么共产党万岁啊，是吧？就是共产党在挑动人，在搞这些挑动群众斗群众嘛，就是文革的那一套嘛。所以你要是经过文革的人哈、啊。或者没见过的人嘛，都觉得哈文革是很遥远的事情，就觉得再不可能发生。你不要说在中国，你在美国，他居然都能够做出这种事情来。老百姓呢，也是他也在观察，他也在看。因为法轮功学员这么多天来在那儿哈，静静的，打不换人，骂不换口啊那种啊。有时跟你讲讲真相啊，那边马上就起哄啊，然后我有好多人法轮功学员我就不讲了，就是非常的平和。这本身呢就是一种真相了，就是让老百姓看到，就是谁正谁邪，对吧？谁是和平的、理性的，谁是暴徒。
曾经在前美国总统里根的政府中，负责美国和前苏联关系的美国国务院前外交官马克·帕尔默对法拉盛事件感到震惊。他说：
在冷战时期，苏共都从来没有在美国领土上干过这种事，他们从来都没有对美国人进行过人身攻击、死亡威胁和恐吓。所以说，这起事件真的是史无前例的。这已经构成了根本的威胁，不仅仅是牵涉到法轮功的问题。
帕尔默大使还提到，中共用各种方法在美国威胁美国的学者、人权组织和中国做生意的大公司以及美国的一些市议会。
中共使馆、领馆威胁美国的有线电视频道，威胁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美国学者，迫使他们因担心拿不到去中国的签证而不敢对中国的形势如实分析或提出批评，甚至连美国一些人权组织和推行民主的机构也受到中共威胁，让他们断绝与法轮功的联系。很多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大公司也受到威胁，以至于他们不敢把钱用于推动中国的发展和进步。美国一些市议会也直接受到威胁，中共要求他们阻止法轮功参加游行、庆祝活动和传统文化活动。
帕尔默大使本人也受到过来自中国的威胁，他说，
在过去四五年里，我经常接到来自中国的恐吓电话，不让我睡觉。最近一次是去年感恩节，从凌晨两点到十点，我收到23个恐吓电话。中共认为他们能够在这个国家为所欲为，甚至包括对人们进行死亡威胁。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是个法治国家，联邦调查局、国务院和政府部门都有责任进行干预。
帕尔默大使表示，将一如既往地与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他说，
他们不会把我吓倒，也不会吓倒美国人民。中共必将失败，中国人民最终会胜利。因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知道了世界上正在发生的这一切，他们将不会长期容忍这个邪恶的政治制度。
好，听众朋友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到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